弟兄姊妹平安啊！让我们听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阿爸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你将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你希望我们的就是谨守遵行。主要求你今天早上亲自同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叫讲的听的都一同受感，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来到《生命记》的第三和第四章的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是讲劝民的谨慎。如果你留意香港的新闻，很多时候最近都有一些关于是医疗事故的新闻，一单就一单的出来。其中有一单印象大家都可能很深刻的，就关于一个要因为个急性肝衰竭的一个叫邓桂斯的女士，听过个名字，她因为个肝急性肝衰竭，性命垂危，因为这样的缘故呢，突然间香港很多人突然间要捐器官登记，因为她的缘故。亦都有一个女仔很愿意在她健康的身体里面来到割一忽出来捐了给她。本来想着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捐了肝，點知個情況一路都冇好轉，而家仲係喺醫院裏邊嚟到咧居住，個情況唔理想。後來一路翻查記錄嘅時候，家人去查嘅時候，原來當中最初去診斷呢一個病人嘅時候，醫生開藥嘅時候漏咗一個步驟。原來佢呢一個咁嘅情況咧，用藥嘅時候要留意同佢處方另外一隻藥幫佢嚟到醫，免得佢會產生呢個嘅肝衰竭嘅問題。原來咧，我哋透過新聞啊，識多咗好多嘢。原來咧，個醫生開藥嘅時候，一打啲資料入去咧，佢會有嗰個熒幕彈出嚟，有警告嘅。嗱，呢個病人咧，你留意啊，要開咩藥俾佢食。但係調查報告話俾我哋聽咧，就係個醫生咧就忽略咗，唔記得咗又好，點都好，總之就冇俾佢，就令到呢個病人搞成今日咁嘅情況，唔生唔死。其實每一次有醫療事故新聞咧，都讓人去引起好多嘅思考，就係當去行醫嘅人或者當去做護理嘅人，如果冇跟足嗰啲嘅醫療程序嘅時候咧，其實對於嗰個病者嚟講咧，係一線之間生同死嘅分別。甚至好似而家呢個病人，我講嘅係又唔生得又唔死得，其實好凄涼啊！今日聖經摩西喺呢度要俾一段經文我哋嚟到去睇，我哋讀嘅時候都有同樣嘅意思喺度。摩西佢向新一代嘅以色列人嚟到去講，去回顧出埃及嘅歷史，佢提醒呢班新一代嘅以色列人要小心，要留心，要謹慎。如果唔係你入到去應許之地咧，你都冇命享；如果唔係你入到應許之地咧，你都唔能夠長久享受上帝為你所預備嘅福樂。我哋去講呢段經文嘅時候，有少少嘅提要啦，就係上次講第二章嘅時候，喺二章嘅第三節有句咁嘅説話，佢耶和華對我説。对摩西讲，佢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已经够了，现在要转向北去，经过以东摩押亚扪的地业。原来以色列人佢兜兜转转之后，神最后都话：好啦，唔使再行啦，好啦，而家你转向北去，去我指示你嘅地方去。于是乎，佢哋经过咗以东，经过咗摩押。經過了亞滿地那三個地方呢，神都有特別吩咐什麼不准鬥他們的地方。本來呢他們想要求呢，就是說你讓我們經過你那裡，我幫你買東西吃，那你有得賺一筆。那三個地方的人呢不肯制，為什麼呢？怕他們進來不肯走，所以呢他們是要兜路行，經過了這三個地方。那去到北一的地方，即是巴山的地方或者基列的地方的時候呢，就遇到阻力了。當其時在約旦河東的有兩個皇帝，一個叫希實本王西王，一個是巴山王鄂，那兩個不讓他過，那就焗著要打仗。神幫他們打勝仗， 結果約旦河東的土地呢全部都歸聘在以色列人的手上面。所以呢他們因為呢本身人口多、婦女多、牛羊多，他們呢就決定呢留下那些婦女在那裡，然後呢預備來到將來呢過河來到打仗。第三章就講了這些這樣的情況。第四章講什麼呢？我們又看看幅地圖啦。地圖告訴我們聽，我們上次也看過了，他們由南邊的加底斯那裡開始呢經過以東摩押，現在呢就已經在摩押平原上了。你看見上高有巴山了，有巴山王惡的字箭嘴指過去，或者亞摩利王那裡土地他們已經掃了。嗱，我們看看我們今天講到的大綱。今天講到的大綱呢我分了三個段落，如果你留心去讀頭先的經文，你發覺出現得很多次數的是哪一個字？是遵行那兩個字。其實遵行就已經決定了今日我們要讀這段經文的主題是什麼了。我將它分成三個段落，就是遵行神話語的原因。我們首先要知道我為什麼要遵行呢，然後我就要看遵行神話語的態度是怎樣呢，遵行神話語有什麼結果呢，然後我們怎樣來到回應，我們一一來到去看這個情況。第一，遵行神話語的原因。在聖經由創世紀開始，神創造了人，神將人放在伊甸園裏面，我們的始祖犯罪，跟著呢罪就由一個人入了世界，罪就在地上面不斷的擴展，人本來以神為中心變得自我中心，人變得自我中心的時候隨心所欲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就結果做很多傷天害理的事，地上面滿了強暴，神要在這個罪惡的世界裏面揀選一些合他心意的人來到做拯救工作。在創世紀裏面，神揀選了亞伯拉罕，由亞伯拉罕開始有以撒有雅各，所以神和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約成為一個永約的神。神立約要興起這個亞伯拉罕的後裔的子孫來到成為他選民，最後神透過雅各的子孫就是以色列，神就揀選了他們。神揀選他們和他立約的時候呢，將他們由埃及為奴之家來到帶出來。我們在以前的崇拜已經講過出埃及記了，出埃及記也都提過會幕的建造了。其實神揀選人一個很重要的心意是什麼呢？他是想跟人一起去住在一起，他要住在人的中間。在出埃及記的29:45這樣說，他說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間作他們的神。這個正正是上帝的心意，弟兄姊妹，上帝是要住在人的中間。在我剛才讀的經文《生命記》裡面第七節是很有趣的，你有沒有留意他有親近這個字？原來我們的神告訴我們聽，他是很想来到跟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致他在4:7这样说，他哪一个国家的人有一个神会跟他的子民这么亲近的呢？好像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每次呼求他的时候呢与我们亲近一样。这个摩西讲这个说话对着新一代以色列人讲的时候，正正是话给我们每一个人听，原来神很想跟你是很亲密的关系。这个呢就是第一个原因，神拣选我们与想我们同他一起住。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既然他想跟我们一起住的时候，我们第一样东西要明白，他是想认识我们，或者我们认识他们，彼此有一个相交那种的生活在这里。同住不等於是有相交的，弟兄姊妹明白嗎？就好像你和我去旅行，很多人住在一間 motel 裡面，住在一間酒店裡面，你隔離房你不認識他的，是吧？大家只不過這麼巧，大家去一個這樣的目的地，在那間酒店一起住在一起。有時你和我會不會覺得我們的子女大了的時候，好的時候不回家吃飯，好的時候早出晚歸了，有時我們做父母都會埋怨一樣東西，是什麼？兒子 你唔好当屋企系模特喎，你系我哋屋企一份子喎。阿爸阿妈其实想有时间同你咩啊，倾下偈，知道你嘅近况，一翻嚟就瞓觉啦。第二朝一早起身，你觉唔觉得有时我哋做爸爸妈妈都好想咩啊？好想同我哋嘅仔女嚟到去同居一齐住，但唔系好似模特咁嘅情况。因为神好希望咧，我哋能够彼此相交，彼此嚟到认识，就好似咧一对新人咧，佢情投意合啦，要结合啦，要结婚啦。咁结婚嘅时候咧，其实咧最理想系咩啊？佢哋彼此更加深嘅认识，佢哋咧能够咧有婚前嘅辅导，了解对方嗰啲嘅特性，了解对方嘅需要，甚至系咧一早咧就大家去规划咗大家的分工，大家的 house rule， 有些原则，结了婚之后究竟是哪个洗碗，哪个倒垃圾，哪个煮饭呢？结了婚之后睡在一张床的时候究竟是怎样呢？睡觉的时候开灯还是熄灯呢？原来有些人喜欢开着灯睡觉，有些人喜欢全黑睡觉，当你一个要开灯一个熄灯，那你怎样搞定它呢？我太太就喜欢呢，佢其實咧中意坐喺牀度讀書瞓覺，但係我瞓覺咧就中意一瞓就瞓噶啦。咁啊，一個要開燈，一個熄燈，咁點搞咧？咁啊，最簡單嘅方法，我戴個眼罩啦。但係原來有啲人就唔得嘅喎，佢戴眼罩話唔舒服嘅喎。咁你睇唔睇到有好多關於人同神相處，如果要喺埋一齊嘅時候咧，佢需要講得好清楚，我個個性、我嘅性情係點？好让以色列人明白的时候去遵守的时候可以跟这个神在一起。所以神他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属性是怎样呢？第一，神是很圣洁的，所以圣经里面说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神是公义的神，神不容许罪恶，神不容许不公义的事存在在他统治和他同居的人当中。如果神容许罪恶在当中，他就不是那位神。但是神亦都是很慈爱的，神很愿意点啊，在人犯了罪，人去悔改的时候去宽恕人的。所以神透过他的说话来到与人学习，是认识他并与他相交。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其中在这里第十节那里，是神重新提翻他在西乃山道和以色列人的一些相遇的经验。经文就记载在第十节，我们一起看看。他说，免得你忘了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的那天，那时耶和华对我说，你要为我聚集众民，我要叫他们听我的话，使他们在那地上的生活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自己的儿女。他那时你们走前来，站在山上，山上有火烧着，火焰冲天，又有黑暗、密云和幽暗。摩西为什么在这里要提翻当日神同人立约在何烈山，即是西乃山那里来到立约的情景呢？目的是很简单，是要他们明白神的属性是怎样。这个神原来是一个威严的神，这个神原来是好像烈火一样的神。在当日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时候，当摩西神告诉摩西要吩咐以色列人，我要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神怎样吩咐他们？第一件事，神要他们自洁，是吧？要用三日的时间自洁，洗干净的衣服，不可以亲近女人，记不记得？第二件事是什么呢？神定了一条界限，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什么呢？定界限，说你们要谨慎，不可以上山去，不可以摸这个山的边界，摸山的必要致死。哇，原来这么严重。他说到第三日早晨的时候，山上就有雷光、闪电、密云，角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原来那些人很害怕，当神降临的时候好像火山爆发，好像山崩地裂这样的环境。圣经说当时是西乃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山的烟气上腾，好像逍遥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 我想比我们 BC 省的山火还要猛烈的情况在以色列人面前出现。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弟兄姊妹，目的是神要以色列人认识他是一个怎样的神，认识神的性情，好等他们懂得学习去敬畏神。这个是神要遵行神话语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也都很明显。第三个原因就是，神既然想与人同住，神既然想人认识他同他相交，神最重要是什么？透过他自己说话成为赐福的管道。弟兄姊妹，生命记很强调的什么呢？就是要以色列人做一个选择，因为生死祸福全在你愿不愿意遵守神的说话。如果你愿意遵守我的说话的时候，神就说什么？神就说我赐福给你。若然你不遵守我说话的时候，神就会什么？将祸降给你。是生和死的分别。很多时候我们不留心，我们不遵守神的说话，因为我们不觉得重那么重要。如果你想想，好像一个医疗事故这样的情况，没有跟足的程序的时候会死人的。圣经说，因为如果你在地上得以存活的时候，你必须要来到去做这件事。我们再看下去，若然遵守神的话语是生死祸福的抉择，我们怎样可以遵守到神的话语？我们凭什么态度来到去遵守神的说话呢？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金句的第二节，他这样说，他说我吩咐你们的话是怎样呢？他说你们不可增加也不可什么呢？减少，好使你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摩西这里提了一样很重要的事，原来遵守神的话语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什么意思？即是说要很精准去遵守神的说话。我用其他例子来想，好像我们日常吃东西，你煮餸怎样煮的，落多少盐，你每一次有没有拿个 recipe 出来看着腌肉的时候落多少羹，你煮惯了不用的嘛。你又会按住自己的喜好，我想吃淡口一点，我就会怎样落少一点盐，我不想吃那么甜的时候我就落少一点糖。是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喜欢按住你自己的需要来到煮你喜欢吃的餸菜或者吃你的东西？你去酒楼吃那个肠粉呢，你可以叫个豉油不淋下去的，是不是？他不会帮你淋，他摆一碟在那里嘛，给你自己去搞的嘛。就是说呢，我们习惯了什么？我们喜欢加一点就可以，我们喜欢减一点就可以。不过你要记住这件事，如果用在遵行神的说话上呢，就不可以这样，不是好像我们出去喝茶吃饭，我们家煮餸那样，加一点就可以，减一点就可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是按住我们自己的心意来到做事，神喜悦的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到行。所以第一件事他要告诉我们听，摩西要告诉我们听，你不可以加，你不可以减。我用英文来到去讲，就是 zero tolerance， 零的容忍，你不可以改任何的事。在这里我有三个的例子举出来。第一个呢，就是讲玛拿。当以色列人未去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下到半坑坑肚饿，吃什么呢？神就降了玛拿给他吃。神降玛拿给他吃的时候有些吩咐的，就说你各人按住这些饭量来到去收取，即是降了下来你汁就可以了，你汁就可以有得吃的了。按住饭量收取的意思，你收够就算了。有些人就怎样？哇！怕死冇得食喎，第二朝早我食早餐噶嘛，我知我起身最肚餓嘅就咁點咧？有啲人就唔聽神嘅吩咐，點啊？執多啲想留翻咩？第二朝早做早餐，但摩西點講啊？如果你留到早晨咧，就會壞噶啦。結果有人真係執咗留到早晨，結果點啊？聽朝想食早餐，對唔住啦，已經有蟲發臭啦。 神点解唔可以俾佢执咗啲嘢留翻第二日食啊？神其实透过佢赐下玛拿，要佢哋学习要倚靠神。神每日都会供应嘅。如果我哋样样都谂晒，一执就执咗十日，一执就执咗一个礼拜，咁即系话你听日使唔使仰望神？你唔使噶，因为你可以靠自己搞得掂。只有一日是很特別的，就是第六，就是去到安息日的時候。安息日前一天就他會降瑪拿，是怎樣你可以執多一份。為什麼？他說可以留給安息日那天吃。那麼如果神叫你留那天又會怎樣？很有趣的，那些瑪拿又不會發臭又不會生蟲。你就看到了，其實神的話語就是好像摩西這樣說，不可以加不可以減。弟兄姊妹，第二个例子，我引用了扫罗的例子，以色列第一个开国君王。神去命扫罗去打亚玛力人，吩咐他一样东西，将所有亚玛力人包括他的牛啊羊啊牲畜全部都灭尽。但是当扫罗去打亚玛力人成功了，生擒了皇帝了，哇，见到很多上好的牛羊上好的物品，就会怎样？哇，吃得不好浪费、那他就开始怎样？违反了上帝的吩咐，选择留下这些上好的牛羊。到撒母耳来问他，为什么你不听神的吩咐？他用什么理由来答？哎，这些东西浪费了他什么？我拿来献祭给上帝不还值？撒母耳怎样回应？听命胜于献祭。原来听从神的说话，你真的要一字一句清清楚楚来到去听，听了之后去进行，不可以加不可以减。扫罗因为这样，神就另立一个合他心意的王，就是大卫。后来扫罗就没有办法来到成为以色列的皇帝，一个很大一个很沉重的打击。第三个例子，去到大卫了。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但当他想将个约柜呢运入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都犯了错。为什么呢？他吩咐人，吩咐祭司用一架牛车来到他将个约柜摆上高，那么牛拖着个约柜在摆在车上运紧，突然间牛失前蹄，那个约柜想怎样？想跌出来啊！哇，那个祭司乌撒见到就怎样？伸隻手去扶。那我们发现什么？我读圣经发现什么？耶和华就击杀了乌撒。我去读那段圣经的时候会觉得，哇，做什么神那么残忍啊？其实他都不想个约柜跌落地啫。不要忘记，个约柜是上帝，象征着神同在，神是圣洁，神圣不可侵犯。原来利未记、民数记里面讲得很清楚，约柜要怎样先抬，要怎样运的，是不是找架车来运的？约柜是要用钢穿了去里面来到抬，而且用祭司来到去抬。弟兄姊妹，当人不按着定例，不按着神的律法来到做事的时候，神就不会赐福，神甚至是会击杀了他。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个遵行神话语的态度。第一点，不要加不要减。第二样东西是什么呢？第二样东西，圣经告诉我们，他说要紧紧倚靠耶和华。我用的经文呢是跟这个新译本的。新译本第四节他这样说，他说只有你们紧紧倚靠耶和华你们的神的人，今日全都活着。第二个很重要的态度，遵行神的说话，是要紧紧倚靠耶和华。原文是什么意思呢？紧紧，你看话本就是他专靠。原文的意思呢很简单，就是去贴近，去黏着。其实我们中国人广东话里面呢有一句很传神的，很喜欢，他说呢就是要跟得贴。你老细叫你做事，给个 project 你做，阿乜乜阿乜乜，唔该你跟贴啲，你老细想你做乜嘢？唔好有甩甩流流，唔好有甩拖，要 make sure， 要肯定你做嘅嘢咧系完完全全嘅合我心意成功。原来紧紧倚靠耶和华， 讲出一个好重要嘅道理，就好似你有嚿香口胶咁黐咗落去，系唔甩得噶。你黐咗喺神嗰度，你几时都要贴实佢。呢句说话俾我好大嘅提醒，即系其实我哋知道要跟随耶和华，你同我都一样知道。不过如果再问你同我一句，你同我系咪紧紧依靠耶和华呢？你就要谂啦。嗱，如果我咁样讲嘅时候，我再谂下啦，究竟咩叫紧紧？我用两个英文字咧 ，persistent 同埋 consistent 嚟到讲。中文就系你有持久性，你有一致性，即系话你唔系今日跟得紧，听日就放松，后日又紧，再隔一日又放松，你要点啊？几时都有持久性一路去，几时都有一致性，一时又跟，一时又唔跟，咁系咪个跟随耶和华咯？咁我哋系咪听神嘅说话咯？你知唔知道我哋中国人咧，其实好中意一样嘢咧，就叫做实用主义啊！啊，邓小平讲过一句咩啊？黑唔理你系黑猫白猫乜嘢啊？捉到老鼠就好猫，即系啱我使嗰样就正啦。咁神嘅话语咧系啊，神嘅话语啱我听嘅时候咧，我就守；神嘅话语唔啱我听嗰时咧，我就唔守。你觉得我哋系咪咁噶？好多时候我哋都系拣嚟做嘅啫，系嘛？呢、这个就系人嗰种嘅弊病啊，弟兄姊妹。所以你问你自己一样嘢：我今日有冇紧贴住耶和华咧？我守神嘅说话，我有冇跟得贴咧？我如果问你灵修生活，你系点嘅咧？好多时候，如果我问一啲弟兄姊妹，你灵修生活系点噶？他通常都不敢答，哇！我日日都读圣经，日日都祈祷。通常他说，我间无中读下啦，有时读下啦。请问你这样讲的时候，代表一样什么？代表你按住《生命记》摩西的教导，你没有紧贴住耶和华那个教训。意思即是什么？即是原来你有些时候你是不需要神咯，弟兄姊妹，你明白我想说什么？神说原来有些时候你不想见我，你不需要我。弟兄姊妹，灵修生活就好像你吃饭、饮水、呼吸一样那么重要。若果你跟神要建立一个持久紧密的关系，你一定要恒常持久来到去跟他相交。你可以透过祷告，透过读经在你生命里面。我问你一样嘢，你有没有一刻你不用呼吸的？你忍住一阵就得。你试下不呼吸会怎样？会死的嘛。其实一个跟神有关系有生命的人，他不可能不祷告，他时刻都会跟神来到倾偈。弟兄姊妹，我希望你明白紧紧依靠耶和华是几咁重要。第三方面是什么呢？在这里又有讲了，他说只要你们去谨慎，又要谨守你的心思，免得你们忘了你亲眼所见的事。原来第三样东西，神是要提醒人要用什么态度呢？是要谨慎和谨守。在原文这两个字是一模一样的，谨慎和谨守。意思是什么呢？是留心注意，小心当心的意思。刚才我们讲了要持续，要有一致性，要紧贴。除了要紧贴还要什么？你要很留心，你要很小心，你要很当心去留意神的说话。因为我们会怎样？我们会不记得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觉这段圣经后面写的那段就是免得你们忘了。弟兄姊妹，有什么方法我们才不会记得神？你常常亲近神，常常读他说话，那你一要做一样东西，一要犯罪的时候，神的说话就会什么出来提住你，不做得的 No。 但是如果我们都不看的时候，我们好像世人那样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会不记得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免得你们忘记。有什么会令到你和我去忘记的，弟兄姊妹？有什么令到我们不专心会分心的，弟兄姊妹？想不想得到？最近呢 ICBC 出了一个报告，他说原来就要 未來想加 30% 的保費，你跟我揸車就怕了，哇加 30%。 他說為什麼啊？因為呢以殺償的金額越來越多，我們蝕本啊。為什麼殺償的金額越來越多啊？因為交通意外多嘛。那你再問為什麼交通意外多啊，弟兄姊妹？因為那人揸車不小心，不謹慎，不專心，那人怎樣啊？分心。咁你問我點解會分心啊？你話俾我聽，人揸車點解會分心？你講唔講到理由俾我聽啊？而家有一樣叫咩啊？有一個 electronic device， 有一個電子嘅嘢啊嘛。一係就聽電話，一係就 texting， 一係就做其他嘢，好危險啊！弟兄姊妹，我哋坐喺架車度，或者我哋喺條路上行嘅時候，會隨時受呢啲嘅人嚟到去奪去我哋嘅生命。所以其實呢度提咗我哋一樣嘢咧，就係、是。原来神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在这里讲的经文他说又要保守你的心，你好小心好留心好专心去守住你自己的心，免得被其他东西来到迷惑，免得被其他东西去拿走你的时间。你记得你属于神的时候，每天起身你擘大眼和自己说你是属于上帝的，当你知道你是属于上帝的时候，你第二句说话问上帝，你今天想我怎样为你而活，就好似我哋頭先唱嗰首歌。第三日問乜嘢係你中意做，乜嘢係你唔想我做？你嗰個想唔想你日日睇電視睇曬時間去咧？你想唔想佢日日做你自己中意嘅做，唔記得咗上帝嘅嘢？弟兄姊妹，呢、這個就係跟隨神要你有嘅態度。跟住我哋要睇跟隨神遵行神話語嘅結果。既然我哋知道遵行神話語係唔加得唔減得。既然遵行神教又要紧紧贴住佢，仲要谨慎专心留心去贴住佢嘅时候，我哋究竟遵行神话语有咩好处或者有咩结果呢？第一样嘢你睇到咧，圣经喺呢度好强调，使到你可以咩啊？可以活着啊！其实唔系活着咁简单嘅，弟兄姊妹，你谂下圣经里边十诫里边有一条叫做保罗话呢条系第一条大应许嘅诫命系咩啊？孝敬父母亲啊！孝敬父母亲有什么那么重要？圣经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且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来到去长久。原来你要长命，你要健康赐福，是神赐福给你。神说当你遵守我诫命，特别孝敬父母，我将这个应许来到赐给你。第二个遵行神话语的结果是什么呢？更加重要，是比你和我更加有智慧、有聪明、有公义。我们看到什么呢？神的话语在诗篇十九篇里面这样形容，他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能够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是确定，令到什么愚人有智慧。你说我不是很厉害的，我没有人家这么厉害，不要紧，当你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话给你听，你能够令到愚人有智慧。神更加话俾你听，耶和华嘅道理系洁净嘅，佢系传到永远。耶和华嘅典章系真实嘅，系真真实实嘅，仲更加咩？全然公义。当我哋遵行神嘅话语照做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过一个公义公平嘅生活，彰显到上帝嘅属性。呢个系第二样嘢。有啲乜嘢我哋可以举例呢？我拿日常的生活来举例，你读箴言，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读箴言。箴言其实很多教我们怎样跟人相处的例子，我就讲讲说话其中两节的给大家看。他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如果我不懂得讲话呢，弟兄姊妹讲少一点就已经着数了。你懂不懂啊？你想想是不是学神的说话读完之后跟住就学，跟住十五章一节，佢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言语暴露，触动怒气。以前嗰个特首咧，专系好勇斗狠噶，人称六八九啊嘛，佢就差唔多好似呢句啊，佢讲咩人哋都要同佢砌嘅。啊，而家换咗个新嘅，唔系咁噶嘛，大家就唔会成日砌佢。箴言有讲嘅，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除了神的话语在你日常生活里面让人看得到智慧聪明之外，包括 在审判的公正里面。记不记得我们生命记一开始的时候，摩西教导以色列人选审判官的时候教了这段经文，他说审判的时候不可以恶看人的外貌，听众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来，我就判断。嗱，原来佢话俾我听，审判唔好徇私，唔好枉法，唔好睇下咩人，黑人、白人、乜嘢黄种人都系一样咁审，系嘛？唔理你系有钱，唔理你系穷，弟兄姊妹，呢啲嘅精神系咪今日西方社会法治嘅精神？其实西方社会法治嘅精神好源于系圣经里边嘅教导，因为神本身就系公义公平。讲证人是怎样，圣经里面讲话你要钉死一个人，指证一个人，圣经话你要凭两三个的人的口的见证，你才可以将一个人治死，即是说呢要有庄有证，有真凭实据，我们才可以定一个人的罪。这个是不是今天我们想向往西方自由国家里面的法制给我们看到那种的条件在里面呢？审判的公正、公义、公平在圣经里面是这样教。今天香港人为什么这么害怕一样东西叫一地两检？不是怕坐高铁，是怕上了火车之后呢就用大陆的法律、大陆的审判的方法来审判你，那你就害怕，是怕那套法制。一国两制，香港那边是西方式的制度，大陆里面是大陆那套的制度。弟兄姊妹，这件事给我们看到公正公义在上帝的律法里面是彰显出来。第三个例子我给大家看，就是什么呢？圣经申命记里面讲过，原来以色列做皇帝的呢，当他要登位的时候呢，神这样吩咐他们，他登了国位呢，就要将祭司利未人在他面前那本律法书呢，什么呢？抄录一份， make 一个 copy， 怎样呢？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什么？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者律法书上的一切的言语，这些律例。那他的国位就得到长久。原来做皇帝做领袖，他都需要什么？他都需要来到遵行神的律法，使到他治国呢能够有聪明、有智慧、有公义、有公平来到彰显出来吗？弟兄姊妹，今日有一个总统，日日都睇到佢新闻嘅，嗰个叫美国总统，我都唔知边日冇佢新闻。我喺度谂咧，佢就职嗰阵时咧系俾人多啲嘅，佢宣誓嗰阵时咧，佢系搭住两本圣经嘅，弟兄姊妹，你记唔记得？我以为佢真系好尊重神嘅说话啦。佢第一本就系林肯总统嘅圣经，第二本就系佢自己嘅圣经。但是看他的行为出来呢，又不觉得他跟着圣经那个的原则去做。在他讲话的时候就很多人怕，喜欢的 Twitter， 喜欢的 Twitter。我怀疑他有没有每日读箴言的呢，弟兄姊妹。不如我们写封信去叫他每日读下箴言，教下他自觉。弟兄姊妹，这个就给我看到那个问题在哪里。遵行神话语的结果，当我们愿意来到去跟着神的话语，神就比你和我有智慧，神比你和我有聪明，神比人家看到我们有公义、公平、公正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我们怎样？有好见证。那我们真是似神。其实很简单，神就告诉我们，你谨守遵行的时候，就好像这段经文，他说所以你们要谨慎遵行的时候，因为万民眼中看来就是什么？就是见证，这就是你们的智慧聪明。他们听到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人好像这个国家以色列人那么有智慧呢？当我们遵行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不遵行有什么后果呢？弟兄姊妹，不遵行就很简单。第一个后果，摩西自己讲的，记不记得前面读第三章的时候，摩西就在那里求上帝，上帝我要入迦南地，你给我吧。上帝说不要再提了。因为什么事？因为米利巴水的事件。在那里神吩咐摩西，你叫磐石出水， 但是摩西那時候被以色列人激怒，当他要吩咐磐石出水的时候，摩西就用杖击打了磐石两下，他没有按着神那个吩咐来照做，神话给他听你不可以加多不可以减少，他自己就是第一个现身说法，原来我就加多了一些东西，神吩咐磐石出水他就什么搏两下，结果神就说你在人眼前没有尊我为圣，所以结果呢神就没得给他入。摩西用自己来做一个例子，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不要学我这样。第二个例子就在刚才的经文里面，巴力比尔的例子，当以色列人和那些摩押的女子行淫的时候，跟他们一起拜巴力的时候，正正是违反了十诫拜偶像的原则，神就因为他们来到去惩罚他们，用瘟疫杀了他们24000人。两个例子都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向新一代的以色列来讲，所以要去留意。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列宣家的分子，我们40周年，我们何去何从呢？今天神想你和我做什么呢？神想你和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神想你和我去谨守遵行的说话，将列宣家成为灯台，将列宣家成为一个让人去进入上帝的国度的一个管道。我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多谢你赐下你宝贵说话，帮助我们谨守遵行你的说话，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